我们先三称本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慢走。请先开讲义1280页。我们进入卷45《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卷45。那么这边要开始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摩诃萨品，有没有？那是在第13品。我们一样在电脑上整理哈，比较方便了。一样是这边的科判。那写的一，就是这18品的第一个大段落嘛。18品就是从第9品到第26品，有没有？第一个大段落就是约就三解脱门来说般若，从42卷一直到43卷，一直到44卷的上半嘛，前半。那么接着44卷的后半就开始解释聚义品第12，有没有？那么接下来的6品是就菩萨还有摩诃萨来说般若，来说明般若波罗蜜。那先是就菩萨，那只有一品，就是卷44的下半聚义品第12嘛，有没有？我们这样整理不是很清楚，有没有？三解脱门就是这3品嘛，第9、第10、第11，接着第12品，那我们要进入第13品了嘛？第13品是就摩诃萨来说明的，那后续都是就摩诃萨来说明啊，来说明般若。那他是从45卷到46卷的中间，从第13品到第17品，有没有？那这一品当中，就是也有几个分几个段落啦。一横的一就是佛，有没有？就是表示佛说嘛，是不是？所以这边可以，你可以在1280页那个一横的一点。它的左边你可以写一个佛说，因为后续2横的那个二就是舍利佛说啦，这个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得到。所以这边是佛说，接着有舍利弗尊者说，还有须菩提尊者，还有富容那尊者，那最后的话是综合的佛跟这些大阿罗汉都有说。那么一横的一，他这边标题是什么？佛以必定众中为上首。那这样子就是定义这个摩诃萨了。就是摩诃萨怎么去定义他？就是在必定众中的上首，排最前面的啦。那什么又是必定众呢？这边就有帮大家注明啦，有没有？上面大家看上面就很清楚，除了佛之外，一切的贤圣众，这些贤圣众必至涅槃或者必定成佛的啦。不管是入至三圣涅槃，还是成就佛道，这个都算必定众。二圣是入或者至三圣涅槃嘛，那么大圣是必定成佛，有没有？这就是必定众。那大般若经它是翻成大有情众啊，有没有？ 这篇经文不是讲吗？尔时修提白佛言：世尊，何以故名为摩诃萨？有没有？修提尊者就跟佛陀请问嘛，什么叫，怎么来定义摩诃萨呢？摩诃萨是大士嘛，大菩萨嘛，有没有？那么佛就告修提尊者说，是菩萨于必定众中为上首，是故名为摩诃萨。那大般若经是说，于大有情众中当为上首故，复名摩诃萨，有没有？大家可以对一下那个必定众，你可以上面写一个 VS 大有情众，你就很清楚了。大般若经就是翻成大有情众啊。那其实大有情其实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啦，它是必至涅槃或必定成佛的那一些贤圣众啊，贤圣众不一定都是圣者哦，有接近圣者的，那也有是圣者的，这样子底下就会说明了。修提白佛言：世尊，何等为必定众？是菩萨摩诃萨何为上首呢？那修提尊者就跟着接着就跟佛陀请问啊，说有哪些必定众，有哪些，那么在这些的必定众当中，那菩萨摩诃萨是排最前面的，排最上头的，排第一的啦。好，那这时候佛就告诉须菩提说，毕竟中有哪些，那这边是分三组啦。第一组是内梵位的，叫信地人，或者翻作种信，种信有没有？这是声闻的四善根，软顶忍，这四善根都算了，内梵位。那这软顶忍四善根，它必至涅槃嘛？有没有？我们看俱舍论这边，分别贤圣品六，第六品，这边是不是有提到软必至涅槃？有没有？这四善根的第一位叫软位啊，他就一定可以入涅槃，可以证得这个声闻的果位啊，解脱的果位。那么顶位呢，中不断善，忍不堕恶趣，是第一他简称叫第一嘛。那第一就是入离身，就是入正信离身，就是准备进入见到位了，有没有？他从这边软顶忍是第一，接着就是见到位那个出果相了。所以他第一组就是声闻的四善根，内梵位的这些众生。那么第二组呢，就是二圣的圣者了，他是必至或已至，因为第八人还没到嘛，第八人就是只是出果相，那其他的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应该到四果还才算入涅槃嘛。所以在这个第八人的出果相，还有出果位、二果位、三果位，那这个声闻的果位呢，他一定可以到达涅槃，有没有？一定可以证得阿罗汉呢。那么辟支佛也是二圣的圣者嘛，他也是到达那个共三圣的涅槃。好，第三组呢是大圣的，大圣又分两个，第一个是初发心菩萨，那可以说必定成佛嘛。那另外阿毗跋致地菩萨也是必定成佛，有没有？这个都可以算是必定成佛，所以归在必定众里面。修提是为必定众，菩萨为上首。不管你是初发心菩萨，还是 这个初发心菩萨后面论有解释了，应该有包括圣者菩萨跟凡夫菩萨，那不管是凡夫菩萨或者圣者菩萨，那都可以必定成佛，成为就属于这个必定众，所以视为必定众，菩萨为上首。好，那接着刮胡二，有没有？我们刮胡一是就是说明必定众嘛，然后说明菩萨为必定众之上首，刮胡一。那刮胡二这边呢，菩萨以八心，那个八的后面你加一个八祖啦，八祖心啦，这样会更清楚啦，因为它不是单一的心， 有的是一组的，所以八祖心会更清楚，以八祖这些心为必定众之上首。好，那我们看八祖里面的第一组叫做金刚心，那么金刚心的金前面你可以加一个如，如金刚心啊，就像金刚那样子的心。那大般若经翻作金刚玉心，有没有？玉也是如的意思吗？有没有？譬喻吗？譬如吗？有没有？同样的意思啊。好，那么阿拉伯数字一的刮胡就是什么是金刚心？就是发大菩提心，发大心嘛，就是大菩提心。你在那个大心的大后面加个菩提，会更清楚啦。然后心坚如金刚，坚的后面你加个固，心坚固如金刚不可坏，有没有？这边是出现这个如金刚，所以我们可以把金刚心称作如金刚心。菩萨摩诃萨于世中生大心，就是大菩提心啊，不可坏如金刚，当为必定众作上首。好，我们再 对比一下大般若经的翻译，由是菩萨已发坚固金刚玉心，有没有？经就是对应这边的科判的心坚嘛，那金刚玉心就对应这边的如金刚嘛，有没有？经文里面这个金如金刚，定不退坏，就是对应这个不可坏，有没有？是故能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有没有？就是必定众，就是大有情众嘛，这样子。修提白佛言：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生大心不可坏如金刚呢？也一样，就是生大菩提心，然后不可坏前面加个坚固，坚固不可坏如金刚。好，阿拉伯数字二刮胡，接着就举实心来说明菩萨的自行跟化他，有没有？你这边是金刚心，后面又接着有实心，所以是 这算是一类的啦，这一类就是 在一起说明啦。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因生如是心，就有五心是化他，五心是什么？自行嘛，自行化他。他是先讲化他，再讲自行，先是利他，利他的部分先讲，再讲自利的部分。好，五心化他有哪些呢？我当于无量生死中大事庄严，有没有？那你对比一下大般若经怎么讲，我今当披大功德铠，有没有？那大是一样，但是他在那个大般若经在大之前加一个披，披上这个大的功德的铠甲，就是叫做大事庄严啊，或者叫大庄严，大事庄严。那么大般若经底下还接着讲： 无边生死大旷野中，为诸有情破坏一切烦恼怨敌。然后呢，接着普为一切有情枯竭无边生死大海，那就更加清楚了嘛，有没有？你如果照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这个经文讲的，你说大势庄严呢，有时候体会不到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就是要怎么样帮助众生，一切众生破坏一切的烦恼，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超越这个生死大海，可以得到解脱。好，第二个，我应当舍一切所有。那到底是舍什么东西？大般若经这边就讲得很清楚，我当弃舍一切身财，其实应该就是内外的这些，不管是内财或者外财都舍了、哦、不管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都舍，都能够布施，为诸有情做大饶益，有没有？是不是更清楚？舍一切这些身或者财、哦、不管是内财外财、哦、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好，第三，我应当等心于一切众生。那大般若经说，我当等心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有没有？是不是更清楚？是平等心是没错，但是你平等心要做什么？也是一样，要利益众生嘛，要让众生得安乐嘛，有没有？这样是不是更清楚？好，第四点，我应当以三圣，就是三圣法嘛，来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那大般若经怎么讲？我当普令诸有情类由三圣道去波涅槃，一样的意思啦，有没有？他只是用这样子来说明。好，第五点，我度一切众生以无有乃至一人入涅槃者。那大般若经怎么讲？我当虽以三圣济度，就是救济嘛，来度脱一切有情，而都不见有一有情得灭度者，有没有？他要度一切众生，然后他也不会执着我在度一切众生。所以这边就让我们想到《金刚经》他讲的这个部分嘛，诸菩萨摩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有没有？其实这边就是发心菩提啦。那这一段这经文他怎么讲？诸菩萨摩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有没有？非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其实就是可以对应这边啊，不见有意有情得灭度者，或者这边无有乃至一人入涅槃者，这是不着的意思了，不取着了，要跟空性相应嘛，要以 无所得为方便嘛，有没有？好，接着五心自立的部分，自行讲完化他，就接着自行嘛，自己怎么样来修行。好，第一点，我应当解一切诸法不生相，其实不生相就空相了。那大般若经他怎么讲？绝了一切法性，无生无灭，无净无染。 那这不是就诸法空相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一样的意思吗？所以就是一切法空性、啊、或者一切法空相，就诸法实相、啊、这是第一个重点嘛。第二个，我应当存以萨婆若心行六波罗蜜。那大般若经他怎么讲？我当存以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有没有？玄奘大师就翻译波罗蜜多嘛。那萨婆若心他就翻成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就是要发菩提心的意思了。好，第三点，我应当学智慧了达一切法。那大般若经是说，我当修学于一切法通达究竟遍入妙智。好，第四点，我应当了达诸法一向智门。那大般若经他说，我当通达一切法相一理趣门。他用这个理趣，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啦。大般若经有一分叫做理趣般若，有没有？好像是金刚般若的 下一分，第十分。金刚般若是第九分嘛，但是第十分，没错嘛，第九分，第九会了，但是第十。理趣般若好像是 第十分，第十会。那理趣其实就是道理意趣啦，或者宗旨意趣的意思，或者可以对应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这个四悉檀，那个悉檀啊，悉檀的意思。好，第五点，我应当了达，就是了解通达嘛，乃至无量相智门，就是无量的法相的智慧门。那大般若经他怎么讲？我当通达一切法相二理趣门，然后多理趣门。其实这二或者多就是无量，就对应无量的意思了。好，最后我当修学种种妙智，通达达诸法性，引胜功德。一样要有这个智慧了，不管是般若道的智慧还是方便道的智慧，就是要具足这些妙智，然后来进行来积累种种的功德。好，最后做一个结论，须菩提，是名菩萨摩萨生大心，不可坏如金刚。就是说自行化他各五心嘛，那这十个部分都是属于归在这一类啦，就金刚心或者金刚玉心或者如金刚心这一类里面，是菩萨摩萨安住在这样子的金刚心当中，于诸必定众而为上首，是法用无所得为方，用无所得故。那我们对应大般若经一样嘛，是为菩萨金刚玉心，有没有？若菩萨摩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来安住此心，决定能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他就是在整个词句方面会更加的完，就更加的清楚了，更清楚了。因为你说用无所得，那你干脆就无所得为方便，那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嘛。好，接着观无三，阿伯叔师的三，待一切众生受苦，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修提菩萨摩萨因生如是心，我当待十方一切众生啊，不管是地狱或者畜生或者恶鬼道的众生，受诸苦痛， 为一众生无量百千亿劫受代受地狱中苦。其实这个应该也有包括畜生恶鬼，就是代三恶道的众生受苦，乃至是众生入如云涅槃。就是说这些众生在三恶道当中受业报，那你愿意带他去受苦，那他从三恶道出，那你要帮助他来成就佛道吗？这样子至少要得到恶圣的解脱吗？好，那么《大般若经》他怎么讲？发如是心，一切地狱、旁生、鬼界，有没有？他先列出三恶道。那三恶道列完之后，加上人道跟天道，因为不只是三恶道有苦的众生，那人天也会有啊，是不是？因为人天都还是凡夫，一样会有种种的苦恼嘛，有没有？你说天界他没有苦恼吗？他福报尽了，他要从天界转到人界或者到三恶道去，他也是很苦啊，是不是？人道的苦，那大家应该更能够体会啦。诸有情类所受苦恼，我当代受，令彼安乐。好，接着上面的经文是说：以是法故，为是众生受诸情苦。是众生入无余涅槃矣，然后自种善根，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当得无上菩提。就是说，菩萨要发愿先帮助众生成就啊，然后自己再成就，自己栽培善根，然后才成就佛道。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大心不可坏如金刚，安住在这样子的金刚心当中，为必定众座上首。你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你就有资格成为必定众当中的上首，就是最前面的最高的啦。好，我们看八组里面的第二组叫做大快心。那么大般若经它叫圣心大心，有没有？它那个大它是放在后面哦，它是先把圣放在前面，有没有？它是圣心，接着才是大心。其实这个大其实就是摩诃嘛，有没有？其实大它就可以包括大多圣啊，可以有三种含义啦，就是大或者多或者殊胜的胜。那这边一样，他把这个把它拆开，就是圣心大心，就叫大快心。这个在论当中一样会解释为什么在金刚心之后接着要发起这个大快心，这个论都有解释。好，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生大快心。那大快心又是什么样的心？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啦，就是广大殊胜或者微妙的猛力的那样子的心啊。注释：大快心中为必定众座上首。那底下须菩提尊者还是一样跟佛陀请示嘛，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大快心呢？你说要发大快心，那什么是大快心？佛言：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哪些心？当然是烦恼的心嘛，染心、嗔恚心、愚痴心。另外不生 恼害众生的心就恼心啊，恼心就是恼害众生啊。另外也不生起恶圣的心，所以叫不生声闻辟支佛心嘛。那大般若经他怎么讲？他这些烦恼就列得蛮清楚的。定当不起贪欲嗔恚愚痴，有没有？这是根本烦恼。另外随烦恼就列出这几个嘛，这十个随烦恼。其实随烦恼有二十个嘛，但是他列出十个作为代表了。愤恨负恼惨狂急迁搅害，这小随烦恼，小随烦恼。还有见慢等心，慢也是属于根本烦恼嘛，有没有？那见也算是根本烦恼里面的那个见烦恼。亦定不起去求声闻独觉地心，也是不能发起这个恶生心了。四名菩萨摩萨大快心，安住在这样子的大快心当中，为必定众座上首。你要排前面，你要发心啊，是不是？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排在人家的前面？你要发起这样子殊胜的心吗？亦不念有这样子的心，就是不着啦。他虽然发起这个金刚心，或者发起大快心，那一样不执着啦，不执着发这样子的心。那大般若心他怎么讲？是为菩萨圣心大心，有没有？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安住此心，决定能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好，我们看第八组里面的第三组叫不动心。那大般若经是不请动心，它中那多就多加一个请，意思一样。复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因生不动心。须菩提白佛言：何名不动心呢？佛言：常念一切种子心，那就是要发菩提心嘛，有没有？一切种子就是菩提啊，那个佛字嘛。亦不念有是心，虽然发菩提心，也不会执着我在发菩提心，有没有？那这个在《金刚经》也有可以找到对应的嘛，是不是？有没有印象？那个在方便道次第，方便道次第不是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有吗？他前面那一段就说我一样要发心，要度一切众生啊。但是，这个发心度一切众生，一样要跟空相应啊，无所有不可得，一样不可执着，这样子。这个叫真发菩提心。那底下分证菩提果也是啊，有没有？须菩提，于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无上菩提。所以大家看这个大智度论或者是大品般若经一样，你在看的时候还是要把金刚经这个小小本的就可以摆旁边啊，有没有？随时可以查啊，是可以互相对应，对应得上，这里就对应得上啊。不念有是心嘛。四名菩萨摩萨不动心， 那大般若经他怎么讲？发如是心，我应常依一切资质相应作意一样啊，就是发菩提心的意思。修习发起一切所修所做事业，那一样当然是要是度众生的这些菩萨事业嘛，而无交易，一样是一样无所得为方便啊。因为只有无所得为方便的话，你才不会起这个骄慢心嘛，放逸的心嘛。好，八组里面的第四组叫利益安乐心，那大般若经叫真利乐心，他把利益安乐并起来叫利乐，然后前面加个真，真利乐心。不自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与一切众生中，因生利益安乐心。云何名利益安乐心呢？有没有？他就不用等须菩提问了，他直接跟你解释什么叫利益安乐心。救济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那么也不让，也一样要跟无所得，要无所得为方便，一样要空相应啊，不念有是心嘛，有没有？一样是不念不着嘛。是名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中生利益安乐心。那大般若经他怎么讲？我当决定穷未来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唯作皈依周主，就是水里面海水里面的那个陆地嘛，小的陆地或者小的洲，五大洲的那个洲，或者是作为众生的色载，就是让众生能够借由你的因缘能够得到安乐，能够得到解脱了，然后常不舍离。如是须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于必定众中最为上首。你要发起这样的心才能够排前面啊。好，大般若经一样以无所得为方便而为方便嘛，安住此心，决定能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好，第五组叫欲法喜法跟喜乐法的心，那大般若经就是爱法乐法心法喜法，爱乐心喜啦，这样比较好记啦。爱乐你可以凑成一对嘛，心喜又是一对，有没有？爱乐心喜。复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应当行欲法喜法乐法。其实这个欲就是有爱的意思嘛，那喜就是对应后面的心喜，所以欲的话就是爱乐啦，那后面喜乐就是心喜的意思。好，何等是法？所谓那你说要欲法喜法乐法，那什么是法呢？那这个法就是不破诸法实相，是名为法。就是说其实就是指诸法实相的法了。那大般若经怎么讲？所言法者，为色非色皆无自性，就是说这个色也没有色的实在自性，那当然是我们把它称作空嘛，都不可得，他的自性是不可得的，不可破坏，不可分别，是名为法。其实就是要跟空相应，要跟诸法实相空相相应啊，才叫法。何等名欲法喜法呢？信忍受，信法忍法受法，这个叫欲法跟喜法。其实就是对法要能够信受或者信解嘛，有没有？ 我们讲信解行证，是信是要排前面呢、啊。那这个信不是我相信就好的那个信哦，它是要某种程度的解哦，啊，信解这个法，然后人可这个法，然后受持这个法，或者要有善法欲嘛，然后喜好这样子的一个正法，何等名乐法呢？好，讲完义法、习法是还有一个乐法，常修行事法是名乐法，就是你要经常去修这样子的一个法。般若波罗蜜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嘛，或者种种的善法、种种的功德法。那么《大般若经》它就解释的也蛮清楚的，爱法者位于此法起欲希求，乐法者于此法称赞功德，心法者于此法欢喜信受，有没有？习法者，这个喜它是欢喜的喜，它还加一个心字旁在下面，于此法目多修习亲近爱众，他就是对于法，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一开始你要去认识他嘛，然后起这个善法欲，想要去了解，然后了解了之后，哎，你觉得非常殊胜，非常难得，非常好，那你就称赞嘛，然后你也很欢喜的来。要来受持嘛，依教奉行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的亲近善知识啦，不断的修习这个法。好，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必定众中能为上首。是法用无所得故，一样啊，要跟无所得相应嘛，以无所得为方便。好，第六组，住十八空心，有没有？那十八空不就是有十八个吗？那是属于，那是算这一组嘛。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住内空，这十八空的第一个嘛，乃至无法有法空，十八空的最后一个，能为必定众作上首，是法用无所得故。有没有一样要无所得为方便呢、啊？要跟般若的空慧要相应吗？好，八组里面的第七组就是安住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就是要安住什么三圣的功德啦，有没有？那是包括二圣的这四念处这一法。三十七道品乃是大圣的这些佛功德法，大圣的菩萨法、佛功德法都包括在里面。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住安住在四念处中，乃至安住在十八不共法当中，就是一个头一个尾啦。四念处是三圣共三圣的第一个嘛，三十七道品第一个，那十八不共法就佛功德的最后一个，这样子能为必定众作上首，是法用无所得故。好，那我们看大般若经一样啊，差不多啦，一样，他只是用这样子来表达，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修是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好，八组里面的最后一组就是要安住在种种的三昧啦，其实就是百八三昧啦。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安住如金刚三昧，这是百八三昧的第四十八个三昧，乃至离着虚空不染三昧，这个是最后一个百八三昧的最后一个， 所以你可以这么写啦，在那个如金刚三昧后面写一个刮胡108-48，那么离着虚空不染三昧后面写一个108-108，它就是108百八三昧的最后一个了。所以能够安住在这样子的百八三昧当中呢，于必定众可以作为上首，是法用无所得故。那大般若经它这个它就翻作金刚玉三摩地，另外最后一个是无着无为无染解脱如虚空三摩地。他这边多了一个无为跟解脱啦，其他可以说一样嘛，离着就无着嘛，虚空就如虚空嘛，不染就无染嘛，他多了无为跟解脱。好，结。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子的法当中，能为必定众作上首，以是因缘故名为摩诃萨。所以我们的经文就算告一个段落，我们就可以进入论的部分，1282页的这个论。是曰，一样，这个科判都对应到前面的那个经文的科判了。好，他这边怎么讲？须菩提，以从佛闻菩萨意，有没有？那就前一品啊。聚义品第十二嘛，第十二品在那边有讨论这个菩萨的这个意涵嘛。菩萨是什么意涵？无聚义是菩萨聚义，无聚义是菩萨聚义等等那些。今问摩诃萨意，就是这一品第十三品一直到第十七品，那就是从这一卷呢到第四十六卷都是在讨论，到第四十六卷的中半部都是讨论摩诃萨的这个部分。好，那摩诃萨的摩诃萨就摩诃萨朵嘛，那摩诃是什么呢？就是大嘛，有没有？玛哈就是大的意思嘛。那么萨朵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心或者众生的意思，这样子可以是解释作心或者众生啊。就是说它可以摩诃萨朵，这个摩诃萨可以说是大心或者大众生啊。其实这两个并起来就是发大菩提心的众生嘛，有没有？然后可以把它并起来，合并起来。心当然就是要菩提心嘛，大菩提心。好，是众生于世间诸众生中第一最上，有没有？是最尊贵的啊，是最最顶尖的啦，有没有？金字塔那个最上面的，故名为大。好，1283页，又以大心知一切法。你在那个知前面加一个欲啦，因为它后面不是有欲度一切众生吗？欲知一切法就是上求佛道，欲度一切众生就下化众生，有没有？就是你要发大心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这才称得上大。好，复是菩萨故名摩诃萨，摩诃萨故名菩萨。所以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这到底是讲什么？就是因中说果或者果中说因啊， 菩萨故，菩萨不就因吗？摩诃萨不就果？可以这样子来看呢、啊。当然，这两个都是阶段，都还在阶段，还没有到究竟圆满嘛。但是，如果以前后因果来看，似乎菩萨可以作为因，摩诃萨可以作为果嘛。所以，菩萨故名摩诃萨，这个就是因中说果还是果中说因？应该是因中说果了，好像是这样、喔、因为他先提菩萨嘛，因中来说果。那摩诃萨故名菩萨，就果中说因。你要成就摩诃萨，你也要经过菩萨的这个阶段嘛。所以一个因中说果，一个果中说因，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啦。或者方便啊，方便用华严的那个思想，叫做因该果海，果测因缘，有没有听过？他也是在讨论因果的这个关系啊。因该果海，就是因可以包含全部的果啦。那么果呢，其实就是通到一切的因嘛，一切的这些所有的因行嘛。应该果海，果测因缘，这个方便这样啦。因为这两句话是比较是属于珍藏系的这个思想啊，比较。那你如果硬要这样子套，似乎也不一定很合适啦。但是可以类似这样子来理解啦，有点这样子，有点这样子的味道啦。那倒不如你就说因中说果，或者果中说因就可以了。以发大菩提心，为成就无上佛道的缘故，有没有？发大菩提心，那基本上就有资格称作菩萨。那再进一步，你发安住前面那些心，有没有那八祖的心？就可以称作摩诃萨，这样子。或者是菩萨，你要了解菩萨，就在前一品嘛，聚义品那边。你要了解摩诃萨，那就是这五品，第十三品、第十四品、第十五品、第十六品、第十七品，这五品就可以了解摩诃萨了。好，复次，如赞菩萨摩诃萨义当中所说的，此中因广说，这个在卷四、卷五那边就有讲得蛮清楚的。好，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参照，我们有帮大家把那个整理出来了，把这个部分整理出来。好，瓜无事，复次，佛此中自说摩诃萨义，众生有三分，就是三类的众生啊。一者正定，就正定句嘛，必入涅盘，或者是必定成佛啦。因为你说涅槃到底是二圣的涅槃，还是那个佛道的涅槃呢？倒不如你把它分开，一个涅槃，一个就是菩提嘛。二者邪定聚的众生必入恶道，三者不定的众生不一定啊，那也不一定入恶道或者入涅槃这样子。于正定众生中，当最大。故名摩诃萨，有没有？这边是讲必入涅槃，其实或者必定成佛了。 那会更清楚嘛。好，接着解释九必定众，我们刚刚看的就是 那几组嘛，是不是最前面有从信地一直到信地一直到那个阿毗跋致地，是不是有九类？第一组有一类吗？那么第二组有几类？一二三四五六，那就七类，加上后面一组的两类，就是九类嘛。大众者，除佛有没有？于一切贤圣众，不管就是贤位的众生或者圣位的众生，好，那就开始解释什么是信地人，就贤位的这个众生了。信地人是圣人信中生，故名为信。就是说，这个信地人他还没有是成为圣人，但是他已经接近了啦。他要往那个圣人的这个境界或者目标去前进啦，有没有？所以他说圣人信中生嘛。如小儿在贵家生，虽小未有所能，后必望成大事。有没有？就是小孩子在这个高贵的家庭或者富贵的家庭出生，那虽然年纪还小，但是他等到长大还他就可以承办大事嘛，有机会啦，有很大的可能性啊。是地从软法乃至世间第一法，有没有？真的就是四善根啊，内凡位的这四个阶段嘛，软、顶、忍、四第一，这我们刚刚就解释过了嘛。好，接着就是八忍，就是第八忍啊。你把那个八的前面加个地，次第的地啦，那会更清楚啦。不是有四双八倍吗？有没有？它是排在最后一个啦，四双八倍的最后一个，就是出果相嘛。那出果相的这个众生，他是见，就是见到位啦。十五心中行，问曰：是十五心中何以名为八忍呢？你说见到十五心，那跟第八忍有什么关系？那论主就回答：思维道中用智多，思维道就是见道以上的那个修道了。见地道中多用忍，修道多用智嘛。智随于忍，就是说忍是在前面啊，智在后面啊。所以者何？忍功大故。就是说这个忍其实也是一种智啊，只是说他这个叫无间道的智，他不是解脱道的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有没有？是不是有八忍八智？这个在第二册的660页那边，见到位十五心，还有修到位就第十六心，有没有？他是不是这样一直排下来？苦法自忍，苦法自，有没有？先忍再自嘛，苦累自忍，苦累自，有没有？所以忍就是无间道，自就是解脱道。那什么又是无间道？什么是解脱道？无间道就是断烦恼，那解脱道就是证真理啦，一个断惑，一个证真，一个断惑，一个证真，这样了解吗？你要先断惑才能够证真嘛，有没有？所以他到第十五心的时候，从第一心到第十五心很快，这些都要完成，这个叫见到位。那么第十六心叫道类次嘛，就解脱道，所以这修到位。所以第十六心之前是不是有八个忍七个智？ 因为扣掉最后一个字嘛，应该是八忍八字，但是他见到位缺一个字，所以叫八忍七字，了解吗？对，十五心啊，见到十五心。好，大家了解一下。所以他这边说忍，他的功用其实算是很大的了。就是说你没有断惑，你怎么证真啊？你要证得真理，或者你要证得，比如说你要证得道法智，你要前面要道法智忍嘛，这样子类推。复智忍智二事，能断惑，能证真，有没有？这边就跟我们指出来了，忍就是断惑，智就是证真啊。你在那个断的后面加一个惑，证的后面加一个真啊，真理的真，那会更清楚。八忍七字中住，故名第八忍。有没有？他其实他是用这样子来对应啊，其实他是就是四双八倍的第八位嘛，是不是第八位？但是他是用配这样子来配啦，他就是说这个第八位的这个第八人，即使他就只具足，他就是具足八人，还有另外的七字啦，有没有？因为每一个人后面都有一个字啊，只有最后第十五星没有字啊，是不是十五星？八人是不是加上七字？他是用这样子来对应的。好，另外就是二圣的这个圣者的果位，须陀含初果、斯陀含二果、三阿那含三果、阿罗汉四果，还有辟支佛，这个前面都有说明过了，在卷三十二、三十五等等。好，接着解释初发意菩萨。初发意菩萨者，他这边不是有啊？大写的 A 吗？然后一二八四页不是有大写的 B？ 有没有？一二八四页后面那边最上头不是有个大写的 B？ 所以你在大写的 A 的左边写一个圣者菩萨，然后在大写 B 就下一页有没有？的左边写一个凡夫菩萨，它就分这两个啦。一个是圣位的菩萨，一个是凡夫位的菩萨。好，圣位的菩萨是怎么样呢？有人言，初发意者得无生法忍，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发心，是名初发意。名真发真发心，其实就是所谓的明心菩提啊，圣意菩提心啊。因为圣者菩萨他就已经得了无生法忍了嘛，当然是发生一菩提心了，就是般若道的完成了。好，了了知诸法实相及知心相，破诸烦恼故，随无上菩提心不破不坏不颠倒故，此心名初发心。这个了知诸法实相没问题吗？那他为什么还加一个知心相？有没有？所以这个诸法实相就是共相啊，或者总相。那知心相应该对应的就是别相啊，了解吗？就是要知总相也要知别相，这样子。好，所以他的科判就是得无生法忍，随无上正觉相来发心，这个叫真发菩提心嘛，这个圣者菩萨。好，我们进入凡夫菩萨，一二八四页。有人言，诸凡夫人虽住诸劫始，有没有？他直接点出来了，凡夫嘛，他虽然是凡夫，但是他有发菩提心。这时候就可以称作凡夫菩萨嘛。 当然是有种种的烦恼结识啊。闻佛功德，发大悲心，怜悯众生，我当作佛。此心虽在烦恼中，心尊贵故，天人所敬。因为还是凡夫，就有种种的烦恼嘛。啊，但是这个发心是很可贵的，很尊贵的，那天人都非常的恭敬。如转轮圣王太子初受胎时，胜于诸子，诸天鬼神皆共尊贵。菩萨心就是菩提心啊，亦如是，虽在结识烦恼当中，胜诸天，乃至胜过那些有具足神通的圣者。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好，没关系，就是说这个是转轮圣王，这个后面七十八卷还会提到啦，还是会用同样的这个譬喻啦，来说明发菩提心的可贵啦。好，我们接着看第九类的菩萨，就是阿毗跋致地的菩萨。复次，菩萨初发心，乃至未得无上菩提，有受记，或者入有得到诸佛受记嘛，或者入菩萨法位，入菩萨位，就入菩萨的正信离身，得无生法忍者，名阿毗跋致。阿毗跋致相后当广说，这个是在卷七十三。阿毗跋致品第五十五那边会提到，会说明啊。如是等大众当作上首，大众就是前面经文的必定众嘛，或者大般若经的大有情众，有没有？就是这些贤圣众，他是排最前面的，最顶端的。好，底下就是说明这八心，这八组的心了、啊。那我们下堂课再继续，好，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准备继续啊、哦。好，我们继续一二八四页这边，菩萨以八心，就是这八组心嘛，为必定众之上首啊。第一组就是金刚心这边。好，瓜无一发大心，受一切苦，心坚如金刚不动。是菩萨欲为一切圣人主故，发大心，受一切苦，心坚如金刚不可动摇的缘故。所以这个圣人主其实就是佛啦、哦、你把那个圣人主这三个字圈起来，然后在旁边写个佛，欲成佛吗？有没有？以成佛作为最终极的目标、啊、金刚心者，一切结识烦恼所不能动，譬如金刚山，不为风所侵摇、哦、不会被这些大的风所动摇嘛。诸恶众生，或者这些魔子魔君、哦、魔子魔孙，或者魔王魔女、哦、魔人来，不随意行，不信受其语，嗔骂毁谤打击鄙视浊斥割截，那么菩萨的心还是不会改变。有人、哦、来起、哦、跟你要头啦，或者眼睛啊，或者骨髓脑，或者手脚啦、皮肉都能够给他。求者意犹厌足，嗔恚骂力，尔时心忍不动。因为有些跟你要了之后他还不高兴，有没有？那个舍利弗之前也是有发菩提心嘛，要行菩萨道啊。那你要行菩萨道，人家跟你要什么，你要满他的愿啊。啊，你看 结果有人说 要他的眼睛，然后你说 要眼睛做什么呢？那就是要，好吧，你既然要我就 挖一个眼睛给你。然后他说我不是 要你挖的那一颗，我是要另外一颗。把两颗眼睛都挖出来，然后他还嫌那个眼睛太臭了，再把那个踩把那个眼睛给踩碎了。所以你说会不会让人家生气？你如果给你，你有用，那还可以啊，还说得过去。就已经给你了，你还把它当垃圾一样踩在地上。所以舍利弗尊者就退心了，这样子。所以不管面临什么情况，如果发愿行菩萨道的话，这个其实就是要有个坚定的心啊。譬如牢固金刚山，人来逐凿毁坏，诸虫来啮。哦，就像金刚山，有人在上面敲敲打打，或者是各种虫来咬，无所亏损，是名金刚心。就是面临各种逆境啊，不顺你的那些境界，那你要很坚定的这样子持续下去。不自佛自说金刚心相，所谓菩萨应作是念啊，第一个，我不因一月一岁一世二世乃至千万劫世大事庄严，就是披大功德铠嘛，有没有？就是要行菩萨道啊，以种种的功德来做庄严啊。我因无量无数无边是的生死当中利益度脱一切众生，就是说你要行菩萨道，那不是有限有量的时间啊，就是要一直持续下去啦，不管多久你就是要持续下去。好，二者，我应舍一切内外所有贵重之物，就是内财或者外财，身外之物，或者是你这个色身，你所贵重的，或者可以这么看啊，内财就是佛法的部分，外财就是世间学问的部分。不管是世间的学问这样子的外财，或者佛法这样子的内财，你都愿意布施给众生。三者，一切众生中等心无争无爱，就是不会有冤亲不平等的情况啊。对怨敌的话，你就特别讨厌他啊；对比较亲爱的，你就特别喜欢他。一切众生都要以平等心来对待。四者，我当以三圣如因，就是如其所应啊，契理契机的法来度脱一切众生。五者，度如是众生已，实无所度而无其功，此中亦不忧悔不退莫，有没有？度是要度，但是要跟无所得方便相应嘛，就是实无所度嘛。好，六者，所以六七八九十就是又是另外一组，有没有？所以前面那五个就是利他的部分嘛，那接着下面六七八九十就是自利的部分，自行，前面是花他。六者，我因知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等这些诸法实相嘛，有没有？可见这个空相 空性实相还是排在最前面的。好，七者，我应当以清净无杂染的心来行六波罗蜜，回向萨婆若，回向究竟的无上菩提嘛。八者，我应当善知一切世间所作之事及诸世间所因之事，皆悉通达了之。不管是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所应该知的都要去 了之啊。好，一二八五页，九者，我应当解了诸法一相自门。所以一相上面你写一个空相，所谓一切诸法毕竟空，有没有？所以看到一相就是无相，就是空相了。观一切诸法如无余涅槃相，离诸异想分别。这样子就是要观空啊，要跟实相般若空空性的智慧要相应嘛，而离开这些这些自信见嘛。实者，我应当知诸法二相三相，有没有？二相以上一直到无量相一样啊，一样要通达明了。二相者，一切法有二种，若有若无，若生若灭，若作若不作，若色若无色等，就是以二法来分啊，来分别，就是相对的二法了。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有没有这些啊？三门者，就三种相嘛，若一若二若多，有没有？从三以上皆名为多嘛。三门就是一二三啊，就是三个嘛，或者三，或者三以上这样子。若有若无，若非有非无，这样也可以来穷尽一切嘛。有无，另外就是既不属于有，也不属于无，叫非有非无。若上若中若下，有没有？上中下，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就是时间的一个区分嘛。时间有三世嘛，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法，有善法，有不善法，有无记法等等，这些三类的法。四门、五门、如是等无量法门，皆通达无碍。师中心不悔不退却，就是不忧悔也不退却了，也不疑惑，也能够信受奉行，通达无碍。习常行不习，灭诸烦恼及其果报。就是对于烦恼跟果报一样是不着了。烦恼是要灭，果报是要证得吗？但是一样也是不着啊，要跟空相应啊。及诸障碍之事皆令败坏，如金刚宝能吹破诸山。那山就是已经很坚固了嘛，但是金刚宝还是能够吹破它。就比喻我们有很多烦恼啦，那些烦恼你不一定很好断除吗？不一定很容易破除掉，很容易消灭，那你要想办法用智慧来断烦恼。注释金刚心中当于大众大有情众而作上首，以不可得空的缘故。不可得空，若菩萨身如是大心如金刚而身骄慢者，罪过凡夫。假设他发起这个金刚心如金刚心，但是 又产生骄慢心，那这样子也是有很大的过失啊，甚至还会超过凡夫。以是故说，用无所得，诸法无决定相，就是无自性嘛，如幻如化，一样要倒归到无自性空啊。因为缘起无自性空，所以他才会有那样子的如幻如化的缘起有了。好，一个毕竟空，一个缘起有嘛。好，夫是心如金金刚者，堕三恶道所有众生，我当代受勤苦，为一一众生故，代受地狱苦，乃至就包括恶鬼啦、畜生的苦，乃至是众生从三恶道出，集诸善本，自无余涅槃矣。复救一切众生，如是辗转，一切众生尽度矣。后当自为集诸功德，无量阿僧祇劫，乃当作佛。世中心不悔，不说，不退缩，不忧悔嘛。你看这个次第哦，他这个次第是先利益众生，然后再完成这个自己功德的部分。其实在利益众生就已经在利益自己了啦，菩萨以利他为自利啦，以利他为先啦。能如是待众生受勤苦，自作诸功德，久住生死，心不忧悔，不退没，如金刚地能持三千大千世界，令不动摇，是心坚牢固，名为如金刚心。他是用这个地轮像金刚那样子的来形容。好，这也是大快心，就是大般若经翻译的圣心、大心。大快心者，虽有牢固心，未是大快；如马虽有大力，而未大快。就是说，金刚心是牢固的心嘛，但是你这个牢固的心，那你在行菩萨道是不是很迅速，很有那个力量，很勇猛？那不一定嘛。有些虽然他发如金刚心，但是他认为可以慢慢来，还有些是就很积极的要去做利他的事业，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嘛。于众生中得二种等心故，两种平等心嘛，就是众生等跟法等这样子。不生这个在卷五，就我们都之前都有讲过二种等心，众生等或者法等，众生平等或者法的平等。不生欲染心，若有偏爱，则为是贼，破我的平等心，就会破坏这平等心，就会破坏等心为佛道，等心为佛道之本。所以你那个为佛道之本的前面，你可以加一个等心啊。好，常行慈悲心故，无有嗔心。有没有要对治我们的嗔心？那你就用要发慈悲心嘛。常观诸法因缘何而生，无有自性故，则无痴心。有没有？你还是要通达这个缘起无自性空嘛，那就没有愚痴心啊。你如果还有自性见的话，那你就不能称得上有智慧了，还是愚痴了。 所以你看世间上有聪明，有那个四字片中的人也是很多啊。你说马斯克那么厉害，但是他了解中观，他了解大制度了吗？如果他来学，应该我想应该也是很快了，以他的知识条件。但是他没有这样子的因缘，那就也蛮可惜的、啊，是不是？他如果来学习、来推广，那完了真的不得了，是不是？我这个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所以这个弘法真的是很重要了。你看这么好的法，如果能够把它推广出去，其实佛法不管怎么样，它就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嘛，有没有？不管大的小的法，再怎么样都是想办法解除你的痛苦，让你得到解脱安乐。所以我们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去拜访一位大德啦，一位华严的大德，他跟我们开示啦。他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带一个仪情。什么样的仪情？就是什么是解脱，怎么样达到解脱啦、啊、想了解吗？因为佛法就是要导向解脱的啊，解脱啊，是不是？有没有？你看十大愿王不是那个四十华严，入不思议解脱，入不思议解脱普贤和愿品，也是要导向解脱嘛，这很重要哦。也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么多，你到底有没有解脱？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用你学来的法，这些佛法来帮助你得解脱啦。不管这个解脱的程度怎么样，但是多少要有嘛，是不是？你如果一点解脱都没有，那是不是很可惜？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学的法要用得上，你要想办法去用它来帮助自己，帮助众生得解脱，得解脱，这样子。好，过无事不生恼心，爱念众生过于次子故，无有恼害的心。你要爱护众生啊，就像对待我们的小孩一样啊。不舍众生贵佛道故，不生声闻辟支佛心。就是不要生起恶圣心啊，就是恶圣法要学，但是不能只是自求解脱啦。好，1286页，不动心，这是第三组嘛。问曰：若心牢固如金刚，即是不动，今何以更说不动心呢？你前面第一组就如金刚就不动了，这边怎么又重复了？是不是重复？有点重复的样子。答曰：或时虽复牢固，心有还是有的时候会增，有时候会减嘛。如树虽牢固，犹可动摇。有时候那个树虽然那个盘根错节，好像很牢固的样子，风再怎么大的风， 那吹不断，吹不倒嘛，但是它还是会动啊，是不是？它再怎么样还是会动摇啊。那你金刚心看起来好像很牢固，但是你心有增有减的话，那表示有动摇嘛。动有二种，一者外因缘动，如先说。啊，这个在卷八那边就提到。二者内因缘动，啊，比如说内在的这些烦恼啦、邪见、疑的烦恼等等。若常意念一切智慧佛道，我当得是果报，故心不动。就是你要很坚定的确立你的目标啊，你的目标要很明确，要很坚定，往那个目标前进，这样子，你心才不会容易动摇。不过这个还是要经过一番的训练呐。好，第四组利益安乐心。复次，菩萨因种种因缘利益众生，饮食乃至婆乐以利众生。我用饮食来让众生得安乐嘛，或佛的这个无上菩提乐来利益众生。啊，乐有五欲乐，或者禅定乐，或者解脱涅槃乐，或者无上菩提乐。那当然要以最究竟、最圆满的无上菩提乐来利益安乐众生嘛。常不舍众生，欲令离苦，是名安乐心；亦不念有是心，一样要无所得为方便嘛。又不舍众生，希望众生得离苦。能够离苦得乐，复是菩萨乐法名为上首。法者，不破坏诸法相，不破坏诸法相者，无法可着，无法可受。所谓不可得，其实这个指的就是诸法实相空相，是不可得空，即是涅槃常性受忍，名为欲法习法。要能够相信，要能够理解，哦，要能够接受，要能够认可嘛，等等这些，常行三解脱门，名为乐法。就是说，菩萨要遍学一切法，但是又不取着一切法，不执着一切法。你要学，要修。对一切法要学要修嘛，但是又不执着这样子。复是菩萨住是十八空中，是第六住，不随十八意行。十八意行就是忧喜舍各有六种嘛。这个在角注24就有提到嘛，有没有？就是我们六根是不是就有六种呢？那每一根都有忧喜舍，那就六喜六忧六愁六舍。哦，忧也六个，喜也六个，舍也是六个，舍就是不忧不喜嘛，所以就加起来是18意心。所以不起罪业。好，第七组。住是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灭诸烦恼，集诸善法故，能为上首。一样啊，对共三圣的这些法门，或者不共二圣的这个菩萨法、佛功德法，都要能够来修学嘛。好，最后一组。复次，菩萨入金刚三昧等心，你们就百八三昧嘛，受快乐，厌于四乐，增长善根，智慧方便故，于大圣众而为上首。好，最后结论：若能 为大者座上首，何况小者，是故名为摩诃萨。都可以作为这个大有行众，就是这些贤圣众的上首，何况是小的呢？所以就可以称得上摩诃萨。好，接着我们进入下一品，叫断见品。那我们一样整理在上面这边呢，从经文的部分来看，前面这个是佛说，前面那一段是佛说啦，就是断见品，那个摩诃萨品，这一品叫做佛说。那断见品这边有舍利弗说，还有须菩提，这个后面会看到。佛说是第十三品嘛，那么舍利弗是第14品，那须菩提也是第14品，那富罗那说是在第15品。好，有没有？我们一样可以把它标示，有没有？一横的一，佛以必定众中为上首。必定众中之上首为摩诃萨，有没有？这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一品啊。那么接着就是舍利弗说啦，所以你可以在1287页那个二，有没有？二横的二左边写一个舍利弗说，那就很清楚了。舍利弗以有方便断诸见故而说法为摩诃萨，就是说舍利弗尊者的看法，就是说他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他认为的摩诃萨是什么样子，就是说他能够以这个方便来断除种种见、以方便来断除种种错误的见，然后为众生说法，这个就可以称得上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嘛。舍利弗尊者欲说摩诃萨意，尔时会命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亦欲说，所以为摩诃萨。就是舍利弗尊者他自告奋勇嘛，他跟佛这样子表白说：我也要来发表一下我对摩诃萨的一个看法。这个会命其实也可以叫做长老啊，长老舍利弗，就是一种尊称啊。好，佛告舍利弗便说。好，接着舍利弗尊者就把他的一个想法来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想法当中有三组，第一组是断众生见，那么第二组是断邪见，第三组是断法见。其实如果把邪见归纳到法里面，一个就是破众生的执着，一个是破法的执着啦。好，我们看断众生见这边。舍利弗言：我见众生见、寿者见、命见、身见、养育见、众数见、人见等等，一直到知者见、见者见。所以不管是我众生、寿者或者命者，或者知者、见者，这些都是我的别名嘛，有没有？或者众生的别名啊。那你看《大般若经》他怎么讲？我见、有情见、命者见、生者、养者、士夫、普特伽罗、一生、乳童，有没有？还有知者、见者等等，都要断除。大般若经是断排在前面啊，那大品般若经它是先把见排出来，再说要这些是要断的， 其实意思一样。好，那么邪见的部分有哪些要断的呢？就是断见、常见、有见、无见，这些是属于邪见，有没有？另外法见，比如说蕴处界、四谛缘起等等，这些法嘛，有没有？五蕴的法也好，六处的法，或者十二处、十八界的法，或者四谛的法、十二因缘的法，乃至共二圣的生息道品、大圣不共的这些佛功德、菩萨法。另外菩萨啊，佛道见、成就众生见、净佛世界见，这又是一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为什么是一组？这边属于菩萨法，有没有？菩萨是不是要行在佛道上，然后要沿途熟身嘛？然后佛见跟转法轮见，这个是佛法，有没有？成佛了之后，你也不能着佛见嘛，也不能说成佛转法轮啊，着于法转法轮见，未断，有没有？要断除上面种种的见嘛，未断如是诸见故，而未说法名摩诃萨。好，接着就是来分辨有方便或无方便的得或失。有方便就得嘛，无方便就有过失嘛，有没有？所以你在有的后面加一个方便就更清楚了。修提欲舍利弗言，何因缘故色见是妄见？好，那色见接着就受想行识嘛，乃至转法轮见，就最后嘛，最后那一组的最后一个转法轮，是名妄见呢？那么舍利弗尊者就告诉须菩提尊者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无方便故于色生见，有没有？对五蕴也好，六处、十二处、十八见升起自信的妄执，那不就有所得了吗？乃至转法轮生见，用有所得故。那假设以方便力断诸见故，而未说法，这时候就是用无所得故嘛，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这个应该一二八七页的经文就告一个段落，我们接着看论的文。论的文的话，要从一二八八页开始。是疑，解释这个疑惑，何以舍利弗是佛而说？为什么佛说之后，接着舍利弗说了？问曰：佛将五百大阿罗汉至阿那婆达多龙王时，受远离乐，欲说自身及弟子本业因缘，而舍利弗尊者不在，佛令目犍连尊者去请舍利弗过来嘛。时目犍连尊者以神通力到起源金色那边，那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就在缝补衣服啦。他就跟目犍连讲说：“哎，你等一下，等我把这个衣服缝好了，我就会过去见佛嘛。”那么目犍连就希望舍利弗赶快去，所以就现神通嘛。目犍连就现神通，用手摸一下衣服，哎，衣服就算缝好了，不用再花时间去缝了。那么舍利弗尊者见目犍连跪其神通，即以腰带持地，欲言此举如举此带去。舍利弗看目犍连这样子现神通，哎，他也要现他的神通， 他就把那个腰带丢到地上说，哎，你就把这个腰带拿起来吧。穆建莲呢，以两手举此带不能离地，即入诸身定，举之，地为大动，那么这个腰带还是在地上拿不起来。不管穆建莲怎么样入身的禅定，怎么样现神通，都没办法动这个腰带。是，就是那个舍利弗丢到地上去的那个腰带。十，焦成汝问佛：以何因缘故地大震动呢？有没有？他要拿那个腰带，要拿起来，哎，居然拿不起来，但是地居然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震动。佛言：穆建莲入甚深禅定，作大神通力，欲举舍利弗的腰带而不能举。佛陀就回答焦成汝尊者嘛，说穆建莲他虽然要把舍利弗的腰带拿起来，但是再怎么样都拿不起来，所以地就在大震动。佛告诸比丘：第一个，舍利弗尊者所出的禅定，穆建莲呢，他不晓得那个禅定叫什么，听都没听过啦。第二个，佛所入禅定，舍利弗尊者乃至不是其名。那佛入的禅定，那就更深了，包括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都不知道佛到底是入什么样的禅定。除舍利弗智慧与佛悬殊，何以言我亦乐说？就像舍利弗尊者的智慧，那跟佛比起来也是差很多嘛，那为什么可以一样来这边说法呢？答曰：舍利弗非欲于大众中显其智慧，或者以这种高慢心来说法，不是爱现呐，也不是一种我慢的心来讲说这个法。舍利弗是逐佛转法轮，就是弘法的大将。诸佛转法轮人，广义众生，因为弘法也是需要人才嘛，是不是能够弘扬佛法，把它推广出去，然后让众生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那也不容易啊。是摩诃萨意所意甚广，是故佛说已，舍利弗尊者就接着讲，就是说在弘扬佛法这个部分，当时除了佛，当然是没话说嘛，有没有？那除了佛之外，就以舍利弗尊者跟穆建莲尊者是这些大阿罗汉在弘法方面是最为杰出的啦，所以这样子的义理，摩诃萨的义理能够把它讲出来，那可以利益众生的部分其实是非常的广大，所以佛讲完之后，舍利弗尊者就接着讲：复次，多人信乐舍利弗语，所以者以数世因缘故多发菩萨心。就是说大家都很能够接受舍利弗尊者的开示了，因为舍利弗在佛寺的时代呢，虽然是证阿罗汉，但是数世因缘也是有发大菩提心嘛，有没有？刚刚讲的那个发心的公案嘛， 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 也是有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过嘛，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不管成功或失败，其实不用太在意啦，这样了解吗？功不唐捐啊，因为你失败有失败 的那种经验啊，啊，成功当然是最好，但是失败，因为失败你在检讨、在反省、在改进就可以了，所以不用太在意这个过程当中的成败得失。好，佛以大慈悲心故，无我心及习气根本已经拔除干净了嘛，又法爱已断除的缘故，如是种种因缘故，听许舍利弗尊者来说法嘛。因为佛当然是除了烦恼已经断除干净，全部断，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所有的习气也都断除了，那法爱也是断除了，所以有这样子殊胜的一个功德因缘，所以就允许舍利弗尊者来讲这一段的佛法。舍利弗言：我见及知者见者，佛见、菩萨见，啊，这些属于众生见嘛？有没有？知者见者是我啊，或者众生嘛？那佛跟菩萨是不是也是人？属于众生的这一类嘛？所以归属在众生见这边。好，第二点。即有无断常，这些是属于邪见嘛？有见、无见或者断见、常见，都是属于邪见，归类在邪见的这个部分，也是要断除的啊。好，第三点，五众就五蕴嘛，蕴处界这些法，乃至诸佛法、转法轮等，这些是属于法见。就是于法起见啊，前面是于众生起见嘛，生起见，生起自信见，那这边是于法，哦，种种的法，运出界也好啦，或者佛的法、转法轮的法，哦，起这个自信见都需要断除。是菩萨能断是三种见故，当于大众中说法。是三种见无始世界来习着入于骨髓，那这个凡夫呢都具足了，凡夫当然是具足这个众生见啊，那也具足邪见啊，也具足法见啊。好，须菩提作是念：佛说五蕴等，乃至诸佛法是菩萨行，何以未断诸见故说法呢？作是念已，问舍利弗。舍利弗答：啊，第一点，无方便菩萨欲行般若波罗蜜，观色、却求色的决定相，取色一切相生色的见。第二点，与此相违，名有方便。是菩萨虽观色，那就是要进一步的观，同时要观当色当体即空啊，就是不升起这个虚妄的自信见嘛，而能断除种种见。这个。比如说脚注三十导师的笔记也有整理出来这三种见嘛，我见、邪见还有法见，有没有？一般就归类两种啦，叫我法二词，有没有？ 那不就是我见跟法见就可以了吗？但是这边还特别把邪见提出来，这样子，对，这样就是三种见了。那譬如说角柱三十一这边有没有这些种种法运处界啦，或者佛法诸佛法，假设无方便观的话，那就是都是法见，有方便观的话就可以断除邪见，这样子。无方便就是不能跟空相应啊，不能观空啊，啊有方便就是要透过无所得为方便来观空。好，接着是须菩提说，有没有1289页这边，我们一样整理在这边，有没有1289页那个三横的三左边，你可以写一个须菩提说，有没有？我们这边就帮大家注明了吗？须菩提说，须菩提以三心不念不着为摩诃萨。那哪三心呢？就是菩提心、无等等心、不共二圣心，这三种心都要无所着。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亦欲说，所以为摩诃萨。有没有？前面是舍利弗，舍利弗尊者自告奋勇，现在换须菩提尊者自告奋勇来跟佛陀表白，说我也要讲一下我的心得。佛言便说，我说可以。须菩提言：世尊，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等等心。第三个不共声闻辟支佛心。何以故？是一切自心无漏不系，不系就是不为三界所系缚啦。是一切自心无漏不系中亦不着，以是因缘故名摩诃萨。就是说我们一样是要发无上菩提心，一样是要发无等等心，一样不能发起二圣心，要发起不共二圣心，但是又不着啦。你发心是发心，但是一样不着，这样子的发心，这样才叫摩诃萨。舍利弗欲须菩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呢？他这边何等为菩萨摩诃萨的无等等心，就第二个嘛，不共声闻辟支佛心，这第三个。因为菩提心的部分就略过了，就只提出第二跟第三种心。须菩提言：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以来，不见法有生有灭，有增有减，有垢有净。其实这个不见，你后面写一个不念不着啦，就同样的意思啦。舍利弗，若法无生无灭，乃至无垢无净，世中无声闻心，无辟支佛心，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佛心。舍利弗，是名菩萨摩诃萨，无等等心，不共声闻辟支佛心。那如果对照《大般若经》，意思是差不多了，就是说诸菩萨摩萨从初发心不见少法有生有灭，有增有减，有增有染有净。舍利子，若不见少法有生有灭，有减有增有染有净，亦不见有声闻心、独觉心、菩萨心、如来心。因为我们这边只有提到声闻辟支佛跟无上菩提心还有佛心嘛，那大般若经还多一个菩萨心，有没有？ 你注意对一下那个大品般若这边 是不是提到声闻辟支佛跟佛，有没有无上菩提心就佛吗？他没有提到菩萨，但是你看《大般若经》这边，《大般若经》这边就有提到声闻、独觉、菩萨跟如来，如来就是佛嘛，所以这样子是比较完整啊。就是说，对于大圣，对二圣也好，那么大圣又分菩萨跟佛也好，都不执着啦，不执着有这样子的心。好，瓜五二，非但一切自心无漏不系不着，凡夫心等及五众等法，亦无漏不系不着，性空故。好，这边又分一二三，又分三组。好，第一组是五蕴乃至十八不共法等亦不着。舍利弗，欲须菩提，如须菩提说，一切自心无漏心不系心中不着。须菩提，色亦不着，受想行识亦不着，思念处亦不着，乃至十八不共法亦不着。这些都是要跟空相应嘛？何以故？但说是心不着呢？须菩提言：如是如是，舍利弗，色亦不着，乃至十八不共法亦不着。就是说，简略的来讲，就是心不着了。但是你详细的说，还是要把这些法列出来了。从色这些无蕴的法，一直到最高的这个佛功德法，也一样不着。好，凡夫心、二圣心、诸佛心及五众乃至十八不共法，亦无漏不系性空故。这边就提到嘛，凡夫心亦无漏不系性空故，诸声闻辟支佛心、诸佛心亦无漏不系性空故。须菩提言：如是。舍利弗，舍利弗言：须菩提，若色亦无漏不系性空故，受想行识无漏不系性空故，乃至比如说六畜啦、六兽啦，也一样啊，都是无漏不系性空故。须菩提说：哎，对，确实。舍利弗言：思念处亦无漏不系性空故，乃至十八不共法亦无漏不系性空故。须菩提言：尔，如舍利弗所言，凡夫心亦无漏不系性空故，乃至十八不共法亦无漏不系性空故。这个都是从圣依地的来角度来讲，因为圣依地都是毕竟空嘛，有没有？不管一切法、凡夫法或者是这些圣者的法等等，都是毕竟空嘛，在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样的。好，接着提到诸法空，心无故不着心，无众等法也是一样，是无自性嘛，不着无众等法。舍利弗，欲须菩提，如须菩提所说，空无心故，不着是心；色无故，不着，一样都是无自性嘛。其实他这边就是他一直反复这些啦。他就是为什么？他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可以不着啦。因为无自性，当然你有什么好，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有什么好执着的呢？是不是？你要执着，是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东西。那这个一切的法都是无自性，那就无所着啦，你就没办法着在任何一法上头嘛。那《大般若经》是无心性故。有没有？这边只有大品经只有无心啊。那 大般若经就心的后面加一个信，无心的自信，其实是会更清楚了。他没有这个心或者一切法的自信或者自相嘛，那就不应取着了。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十八佛不共法性不应取着。好，最后结论：三心不念不着，以无所得故，是名摩诃萨。色无故，色中不着，乃至十八不共法无故，一样啊。其实无，只要讲到无或者不，都是要否定，都是要排除他的自信妄执啦。那你当你把自信妄执排除掉、断除掉，那自然就不着了啦。好，行般若波罗蜜时，以无上菩提心、无等等心、不共二圣心，也不念有是心，亦不着是心。有没有？前面是不是还是要发心？是不是要发心？但是你发心之后，你一样是不见、不念、不着啦，因为要以无所得为方便嘛。以是故名摩诃萨。你看这边哦，大般若经还多这一段哦，它有多这一段。若诸凡圣菩萨如来无差别者，云何佛说凡圣大小有种种差异呢？善现就回答：此意如来依世俗说，不依圣意。就是依世俗地的话，那当然是要分别说嘛，有种种差异啊。那假设依圣意地的话，那就是毕竟空，都是毕竟空，都是无所有不可得，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吗？就是说无差别指的是圣意地，有差别指的是世俗地啦，这样子很清楚。就像上堂课我们讲的那个部分嘛，有没有？菩提破菩萨智，那佛不破啊。那佛的话是依二谛无碍来说嘛，啊，修谛只是依生一谛来说了，这样子。所以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于所发起这个大菩提心也好，无等等心也好，不共声闻独觉心也好，不是不执，一样是不念不见不着的意思啦。不执，那就不着吗？不是，也是有着的意思啦。于色、非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取无着，由此义故，名摩诃萨。一样是不念、不取、不着，这样子。好，那这一段的经文算是告一个段落。那论的部分，我们还是大略看一下啊，1290页。1290页这边，修提以三心不念不着为摩诃萨，有没有？不管是大菩提心、无等等心或不共二圣的心，一样都是不念不着嘛。修提说摩诃萨无等等心，于是心亦不着。不着是什么呢？是菩萨从出发心以来不见有法的决定相，哦，决定是生或者决定是灭，决定是增或者决定是减，哦，决定是垢或者决定是净，是心毕竟空相应嘛。世中无有心相非心相，诸相毕竟清净故，其实 毕竟清净就是毕竟空啊。以是故，无声闻心、辟支佛心、菩萨心、佛心，有没有？他是不是都出一个菩萨心？在经文那边没有，没有这个菩萨心啊，只有二圣心跟佛心嘛。那论这边就把它补上来了嘛。那至于心相非心相，在卷四十一那边，大家可以复习一下。修提称贵菩萨，就是称扬赞叹菩萨，如是心亦美，也是美，就是尊贵尊重的意思。菩萨不着是心，亦为尊贵。虽然不管无上菩提心也好，或无等等心也好，或者不生二圣心也好，都非常好，都非常尊贵，但是对于这么尊贵的心，尊贵的这个三种心也一样，不念不着啦，也不能去执着。好，舍利弗尊者，遇难须菩提作是言：非但一切自心无漏不系，菩萨不因自高。对于佛的一切智，那当然是无漏不系啊，但是也不能高慢嘛。所以者何？凡夫心亦不漏不系，性常空故，如声闻辟支佛，佛心无漏不系，是凡夫人心实相性空。这些都是从生义谛的角度来看呢、啊。实相性空，清净不着，如先说。阴云翳，日月不能污日月，就是说那个天空有乌云飘过去，但是只是当下的那个因缘啊，那乌云对于日月只是暂时把它遮住啊，它不会影响嘛，不会影响到太阳跟月亮的光明嘛。意思就是凡夫在凡夫位当然有种种的烦恼习气，但是以圣义谛来看，哎，凡夫也一样可以成就二圣的解脱，或 成就佛的无上菩提嘛，都有这种可能性啊。又诸烦恼实相与常性空心相无异，有没有？其实从这个诸法实相圣义谛的角度来看，烦恼即菩提嘛，有没有？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住凡夫地中是垢是净，住圣人地中修无相智慧故，无所分别。在凡夫当然有垢有净啊，那圣人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分别了。但怜悯众生故，虽富有说心无所着。就是说圣人要度脱众生，那虽然有种种的要方便说嘛，是不是以二谛说法，有没有？那个中论是不是有提到诸佛一二谛，一以世俗谛，二圣义，二谛异谛，有没有？诸佛要说法，一定是诸佛或者圣者要说法，一定要一二谛来说啦，不依世俗谛不得谛异嘛，有没有？但是虽然一二谛说法，心还是要无所着啦，不念不着。好，一二九一页，非独凡夫人心无漏不系，五蕴乃至十八不共法，也是亦复如是吗？一样的意思啦，就是不管心或者这些法，一样都是无漏不系不着，性空故了。站在圣义谛，站在毕竟空的角度，都是平等平等无差别的。好，又舍利弗言：是心无心，心自相空故不着；色中色相无自性故亦不着。有没有？不管是 心也好或者色也好都是无自性啊。那既然无自性的话，当然不需要去取着啊。乃至诸佛法亦如是，修体言如是，以是故菩萨能观诸法，诸法性常空，一样啊，就是 无自性的意思了。自性空嘛，自相空，不可得空，毕竟清净。以是故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第一个，第二个无等等心，第三个不共声闻辟支佛心，这些呢都不念也不着，不念有这三种心，也不着有这三种心，就可以很快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好，我们总算第十四品告一个段落。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